1989年成立的香港支联会提出争取平反六四等五大纲领，2020年6月30号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前，连续30年在维园举办全球最大型的六四烛光悼念集会。前年8月底，支联会被警方国安处指控为外国代理人，同年9月初以港区国安法下的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支联会和3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案件前年9月10号首次提堂之后，支联会9月底宣布自行解散。本身是大律师的周幸彤，因为本案被还押之后，曾经15次向裁判法院申请保释，都被法官拒绝，至今还押超过800日。他星期四，即是12月21号首次向高等法院提出保释申请，由大律师张耀良代表，控方由律政司高级助理刑事检控专员萧启业代表，由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处理。控辩双方开庭的时候争议应不应该解除保释内容的报道限制，法官表示争议的关键在于报道之后会不会影响法庭未来处理本案，不过到目前为止保释内容没有触及案中的证据，因此批准解除保释内容报道限制。辩方陈词的时候引述国安法重要案例黎智英案，定下涉及国安法的案件法庭应不应该批准被告保释，主要是考虑法官是不是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申请人不会继续实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而问题是在于法官怎样测试是不是有充足的理由。辩方表示和平这样表达意见和想法不应该被视为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就算支联会仍然存在而且不断重复同类的口号发言，中国仍然是日渐崛起强大，因此没有迹象危及中国国家安全，相反支联会的存在正好是展现一国两制，辩方认为这样到底是在度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抑或是能够维持中国的国际形象，可以开放讨论。辩方又表示外界对周幸彤的印象一向是属于温和，没有证据显示周幸彤和本土派或者是提倡港独的人士有联系。至於支聯會沿用超過30年的五大綱領，控方經常針對結束一黨專政，但是五大綱領應該是全面審視，不能夠忽略當中的建設民主中國，目的是希望推進中國民主化。辩方透露周幸彤打算在本案正式开审的时候亲自抗辩，由于案件涉及推翻或者是贬损中国宪制，因此中国宪制将会是案中的重要议题，周幸彤预计会传召相关的专家证人，因此需要时间和机会联络有关的专家证人讨论案件，加上案件至今未定案件管理聆讯和正式开审的日期，如果不断还押可能会超过煽动颠覆罪一般5至10年的刑期，希望法庭批准周幸彤保释。法官回应表示支联会和3名前领袖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案件管理聆讯应该会在2024年2月15号进行，预料应该会在同年的下半年正式开审，地点亦都应该会是西九龙裁判法院，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审讯语言留待案件管理聆讯的时候才决定。控方反对周幸彤保释申请的时候表示他所涉及的行为是持续能够危及中国国家安全，而且黎智英案亦都没有表明国安案件的保释门槛，认为只是适用于严重危及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至于辩方表示周幸彤需要保释外出联络专家证人，控方表示根据惩教处的记录，周幸彤还押期间录得429次亲友探访和62次律师探访，不认为他在羁留之下不能够准备案件，他都可以交代律师代表协助准备抗辩。 法官听取双方陈词之后表示，要索取港区国安法副本，再睇下当中第42条嘅条文。其后法官向辩方确认，周恒彤自从对上一次申请保释之后，冇重大嘅环境改变，最终拒绝周恒彤嘅保释申请。法官宣读国安法第42条指，冇足够理由相信被告唔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嘅行为，不得准予保释。周恒彤得知保释被拒绝之后，仍然系面带笑容。散庭嘅时候，旁听席有人向佢高呼保重，周恒彤亦都回应圣诞快乐。到法院旁听的香港市民吴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周恒彤被还押超过两年，16次向法庭申请保释都被拒绝，质疑国安法的被告长期被还押，得不到公平审讯。他又表示，支联会已经存在超过30年，都没有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质疑港区国安法挑战全世界的民主。
他已经完全是按照中国的法律執行，法官完全是100%根据大陆的法律来判，是很不公平。因为他们讲到那个考核结束一党专政已经讲到成30年了，是真的不会触犯，但是呢他就是用这个理由是很不公平，就是现在是一个挑战全世界的民主，就是践踏将香港的民主呢，就是践踏在completely crush 咯。
到法院旁听的前支联会义工阿 Sam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预料周恒彤和两名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仁和何俊仁可能要还押到明年下半年案件才正式开审，到时他们还押已经超过三年，认为长期还押可能消磨各被告的意志，造成审讯不公，形容是对被告和家属的酷刑。
先困住人，先将人哋嘅精神意志、金钱、生活、家人全部折磨晒一齐，真系一个酷刑嚟嘅咯，可以咁讲。即系唔单止系拘禁嗰啲即系嫌疑嘅人啊，直头系连佢家人啊，连所有差唔多社会部分嘅成员咧，大部分成员都系受到呢个困扰咯。我觉得好唔合理。
阿 Sam 表示，法官只是批准今次保释聆讯的内容可以公开报道，但是没有表明如果明年下半年支联会煽颠案正式开审的时候，是不是有公开聆讯。他担心如果到时没有公开聆讯的话，可能会造成国际笑话。
简直是笑话啦，因为律师都说了，所有的资料都公开了嘛，支联会所有的资料都开诚布公的。我哋几廿年，即系都睇报纸又好，睇佢嘅长刊好咧，佢都讲晒佢嘅立场，讲晒佢嘅诉求，讲晒佢嘅嘢。但系居然如果系仲系闭门或者系唔可以报道嘅话咧，我觉得呢个简直系一个大陆嘅法律喺香港嗰度实行咯，就好似啲国安法咁样。
阿 Sam 表示，控方可能会透过支联会国安案改写六四史实，他又表示在香港谈论六四已经成为禁忌，甚至有关史实已经开始被改写。
改写紧啊，即系话，佢哋嘅公论就话咧喺广场上咧系冇死过人嘅，即系喺北京咧就可能咧系20个之内咁样。
本案前年十月底提讯的时候，处理本案的国安法指定法官罗德全关注案中首被告支联会的法律地位。他表示，港府将支联会由公司登记册中剔除，加上支联会已经自动解散，他形容情况相当罕见，有如被告人突然离世，认为控方应该厘清支联会的法律地位和是不是仍然继续控告支联会等相关法律问题。案件去年三月确定由破产管理处委托，曾经担任818流水式集会案中其中一名控方律师的大律师林子莹代表支联会出庭。据了解，本案是香港首宗由破产管理处代表已经清盘的公司面对刑事起诉的案件，香港法庭没有类似的先例。 阿 Sam 担心由官派代表出任已经清盘的支联会答辩人，如果对方开庭的时候承认全部控罪，会不会影响三名前支联会领袖不认罪的抗辩，形容案件绝对是荒谬。
最荒谬啦，譬如话依家系破产处吓，即系处长代表呢个情况，咁会唔会真系支联会系佢代表底下咧，佢会认罪嘅咧？即系我哋嘅以前嘅主席、副主席会唔会有个影响咧？喺呢个案情嚟讲，即系公司法人同埋佢哋答辩人嗰个态度系唔一致，亦都冇商量，冇任何嘅沟通嘅话咧，咁究竟即系攞一个已经唔存在嘅即系组织或者公司嚟讲嚟检控咧，究竟系咪可以求其揾个官员代表做一个咁嘅即系被告咧？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支联会成立超过30年期间，除了争取平反六四，也希望推进中国民主化。他担心支联会被控煽动颠覆罪正式开审的时候，会不会涉及过去曾经支持支联会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学者，甚至是市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